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这是众所周知的 CBD。 Chinese Best Dream， 这是全新的 CBD 都市的梦之声。 FM101.8 风尚 CBD。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周三的时间继续说明朝的皇帝。可以说呢，咱说到天启皇帝了啊。天启皇帝这一辈子最精彩的章节出现了，就是魏忠贤和克氏两个人怎么勾搭成奸，然后祸乱朝政的。昨天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咱开了一引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时宫里边对食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啊。咱之前说过对食，再普及一下，就是当时呢，在宫里边当差的宫女儿到了他们的饭点呢，宫女是有条件呢，说白了可以吃热乎饭
啊。
那么这个太监当值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吃热乎饭，只能自己带的这些干粮呢，自己找一地儿就吃点冷食。那么久而久之呢，有的太监就托这个宫女儿呢帮着热饭。那么长此以往，可能是互生情愫。这种人呢就称为对食，就是太监跟宫女儿两个人相好了。那么对食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普遍。上次讲到这儿，以什么为佐证呢，就说到以这个万历野货编为佐证。里边就有一个章节专门记载了当时宫里边对食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说原文写呢，内中宫人，就是皇宫里边鲜有无配偶者。那就是说呢，到这个明朝的中晚期啊，这太监宫女儿不成对的已经很少了。而数十年为盛，也就是说呢，到后来这几十年呢是日益的昌盛
啊，
叫畅随往还，说白了就像人间的夫唱妇随一样。如外人夫妇无一，和老百姓啊夫妻俩过日子呀、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其讲婚媾者，那么这俩人呢是相好的，就说白了呢也有点这个婚姻的意思，可是呢又不能够明媒正娶，毕竟一个太监一宫女儿。怎么办呢，叫定定之后。就说白了俩人呢也得海誓山盟。也得发誓，对吧。定定之后，那么他们海誓山盟，你不能说真的过嫁妆，然后什么这个大办喜宴，在宫里边你也没这条件。就一切从简。但您别看从简啊，用现在眼光看起来还是比较浪漫的，叫星前月下彼此盟誓。找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两个人在宫里边找一个角落，约定好的时间，俩人一碰面，然后面对皓月当空，俩人互诉衷肠，在月亮下然后表达自己的忠贞。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打那会儿开始呢。这瞎说呢啊，这开玩笑。然后呢更无别欲，就说白了呢还是有一定道德约束的。就是俩人互相盟誓之后就不会再瞎搞了。虽然没有一纸婚约，但是呢道德上约束自己，你看还算是比较这个正规的。虽然没有婚书。那么呢因为呢这个魏朝啊，咱不是说了吗，是王安手底下的一个大太监，对吧。王安呢那是皇帝身边的近人
红人啊。
当年呢天启皇帝能够顺利登基，王安是功不可没，是他给他从这个乾清宫里抢出来，然后大臣们护送着去的这个文华殿， 对吧。所以说这是皇帝面前非常红的一个人。他天天呢这魏朝啊跟随王安天天办事儿，必然就是工作上业务上非常的忙，对于家庭来说照应的比较少。
对，
咱前面说了，说这个克氏啊，就是天启皇上奶妈啊，起初是跟这个魏朝这大太监俩人是对食的这种关系
啊，
就俩人是那种假名的夫妻。对吧。但因为呢这个男人外边其实也不叫男人，就这个太监外边工作比较繁重，所以呢俩人聚会的时间比较少。久而久之呢，咱也说了，为这个克氏上次形容她的时候，史书给俩词儿，你肯定记得。克氏这个女人
叫美艳，
还
淫荡。
对，那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自然是耐不住寂寞。一看自己这太监呢，天天跟着王安去忙活，怎么办呢？就和魏忠贤，久而久之就勾搭上了。因为魏忠贤有这便利条件，首先他是王安魏朝这一支手下的人。第二一个呢，他也一心的想往这个天启皇上身边爬。那么他这个办公的范围跟这克氏就有交集。俩人久而久之就勾搭上了。勾搭上之后呢，咱老百姓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么这事儿呢指定能传到这个魏朝耳朵眼里头去。
那怎么办、
对吧，
那糟糕了。
这魏朝知道了，并且心想，是你当时拍我马屁，还跟我拜把子，说咱俩都姓魏
啊，
对吧。
对对对，
你先跟我拍的马屁，现在开始呛我的女人，所以心里边非常的生气
啊。
那么呢就在 天启继位之后几个月，一天晚上，一切平息了，皇上呢正式继位了，这个里边的这些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些个隐患呢暂时的平息了，这个魏朝呢这时候就想起这个烦闷的事情来了，虽然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有男人那种啊
尊严
借酒消愁的习惯，
哦，
也找一没人地儿自己咔咔喝酒去了，喝完酒呢想借此消愁
啊。
那么喝完酒之后啊，咱从一个正常男人的这种思维角度或者习惯来讲的话呢，他就借着酒劲儿啊想找这个客氏啊，俩人在以叙旧情，
哦，就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就重新再和好如初。
对，这个其实特别正常吧，
对，
但是问题在这一天也发生了，叫无巧不成书嘛。这个魏朝啊喝了一个酩酊大醉，结果呢就奔这个乾清宫啊去找这个客氏去了，客氏啊住在乾清宫伺候皇上呢，结果他找客氏的时候就发现在乾清宫的一个小屋里头，偏房，这客氏啊正跟魏忠贤俩人腻过。
哎呦，
你想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但是碰到这种情形
那必须火冒三丈啊，
他也受不了，哎，看到这种情形呢，这魏朝一看当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那虽然不是个爷们儿，也得有个爷们儿的架势，揪起这个魏忠贤就开始骂
啊。
这魏忠贤呢自知理亏，但是呢骂的实在太难听了，魏忠贤听不下去了，那我也是一个半个老爷们儿啊，就开始回骂。
哦，
俩人在宫里边，在乾清宫啊，
嚯，
这是紫禁城里边的重中之重啊。那皇上的寝宫，在那儿骂的声越来越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安静的紫禁城里边，回荡了两个，你怎么这样啊？你拿我媳，你看两个，
你抢我媳妇了？我抢你媳妇怎么了？我就抢你媳妇了。
两个尖嗓子在这喊，你想，这种声音的穿透力是可想而知的。
对对对对，
当时那个宫里边，你想还都是糊着窗户纸呢，没有双层玻璃隔音呢，你在皇上寝宫吵，皇上自然就给吵醒了。
哎呦，
天启一听怎么回事啊，就问这底下的这个其他太监说，这个俩魏太监呢，俩人打起来了，给俩叫进来。这天启皇上躺在炕上不起来，叫到床边，俩人跪在地下，就问俩怎么回事啊。那这魏朝自知我是占理的呀，而且咱前面说了，万历以后边说了，就是到明朝中晚期的时候啊，太监跟宫女对食已经是明目张胆了，他就敢跟皇上说了，我跟客氏如何如何，后来这小子凭着我拍马屁平步青云，他跟我这媳妇儿这宫女客氏俩人勾搭上了，他就把这事全说出来了，说出来呢，说白了就把这个难题啊抛给了天启皇上。天启皇上真不是一个存心眼的人，这皇上你别看啊说治理朝政没多的本事，但是呢没多的心眼儿，直接就说行，那个船旁边的太监把客氏我那奶妈也给我找过来
啊，
三堂会审，三头对质，都在这待着
啊
啊，我呢咱们讲民主，你别看他封建皇上
啊，
咱讲民主，我问客氏，奶妈啊，我问问你，这俩太监都跪在这儿了，你愿跟谁好
啊？
你跟我说。这客氏呢看看魏忠贤，看看魏朝，他也在思量啊，魏朝比魏忠贤地位高，
对，
自个儿呢又比较喜欢魏忠贤，这个时候呢陷于两难的境地。那说白了，现在皇上要给这门亲事做主了，就看客氏到底愿意跟谁。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呀，客氏是皇上奶妈啊，
对，
谁要是跟客氏好，那前途大大的。
对呀，
怎么选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听阿龙公布答案。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天启皇上要给做主，这客氏呢想来想去思忖半天，最后毅然决然一跺脚，你猜跟了谁了？
我猜应该是跟了魏忠贤。
哎，我选定魏忠贤。天启皇上一听，行，朕与你做主，以后你跟魏忠贤俩人算对食，而且史料记载叫什么呀，叫斥退魏朝。
哇，
你给我滚出去吧，打今儿起你跟客氏没关系了。皇上做主了，这魏朝一肚子窝囊气啊，又委屈啊，含着眼泪就打乾清宫退出来了。但是呢乾清宫里边闹得这么大方，王安不能不知道。
对，
这王安是魏朝的上司，对吧，一看举这个哭丧着脸出来了，没安慰，过去薅脖领子先给俩大嘴巴
啊，
你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啊，问一个女的把皇上都惊动了，在朝里边这么大吵小嚷的，给俩嘴巴，哎，说白了这回也扇醒了，然后就告诉说，你这么丢人现眼，以后你不能在御前当职了
啊，
我给你找一借口，你呀称病离开御前， 等于自己写了一个辞职报告，说身体有恙，无法伺候皇上，希望能够辞职。皇上一看，行，辞职吧。打这起，等于是称病离开御前，不能伺候皇上了。
那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了。
嗯，
就是魏朝没招谁没惹谁，挺无辜的呀，这就走了。
但是他这个脸丢大发了。那么他的上司王安也告诉他，你不能在这儿了。后来呢，这魏忠贤一看，行，他不是失宠了吗？
嗯，
我呀得斩草除根。
嗯，
这是魏忠贤比别人比这魏朝狠的地方。
哦，
为什么说明末的时候一说大太监魏忠贤呢？整个这个明朝历史上能数得出来的，什么刘瑾的、王振呢、
嗯，
包括这魏忠贤呢、
嗯，
都是心狠手辣的主。
哦，
他也是，不光是把你打压下去了，
嗯、
下一步斩草除根，我得弄死你。
啊，
下一步是干嘛呢？剿旨。何为剿旨呢？就是撺的皇上。
啊，
皇上您看这人吧，他已经是个废物了，留他也没用，这么着，要不您给发到圣旨，您给发到那个安徽凤阳去。
嗯、
啊、就发回这个明朝的老家去了。
啊，就是
等于发回凤阳
去。
对，不是守坟、
啊、
当时啊明朝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习俗或者规定。
嗯、
啊、这帮被废的全都发到凤阳。
哦，
啊，就等于那是一个集中营似的。
嘿，
啊，全都发到那儿去了、
嗯、
等于皇上行脚趾下了旨之后，把他给发到凤阳去了。
嗯，
这魏朝得到消息之后，当时毛骨悚然。为什么？
为什么
发回凤阳只是一个借口？他就想到了魏忠贤一定会斩草除根。等到了凤阳之后，天高皇帝远，我可就生死未卜了。
哦，
我在这个皇上面前挨着王安，还没人敢动我。到那儿可就不一定了。
嗯、对
于是乎，他听到这个消息，先是很顺从的离开了北京，半道就跑了。
嗯，
跑哪儿？河北蓟县。
聪明啊。
河北蓟县一个山里边，一个荒山野岭的破庙里边、
嗯、
上那儿避难去了。
啊、哦、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还是多方派人打探消息，结果找到这个破庙，把这魏朝活活给勒死了。
哇，
等于除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心腹的一个祸患。
做事做得够绝。
哎，所以你想一下魏忠贤这个人、哦、当年从这个笑着脸拍马屁，大哥咱俩拜把子吧，
嗯，
到现在把他这大哥给活活勒死，你想想这个人。
哎呀，要说是就是以前人家说训练这个熬啊，这个就多少个崽儿放在一个窝里，谁能够最后活下来，哪个就是是熬，这真的是哪个最狠就是哪个就是厉害啊。
然后咱说呢，这事儿呢，天启皇上给做完主了。
嗯，
不久之后，这客氏呢被封为了奉圣夫人，这个魏忠贤呢也升迁为了司礼监秉笔大太监。在明代，秉笔太监掌握什么呢？掌握奏书啊。
嗯，
就对内阁是有这个批复大权，能够牵制内阁的。
嗯，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司礼监秉笔大太监，你得认字儿
啊，
得有文化。前文书咱说了，魏忠贤在当太监之前是什么？地痞流氓啊，
对，
跟别人赌博，结果赌输了，自个儿把自个儿一气之下淹了。
嗯，
这么一个街景市井的一个地痞、
嗯、
他没上过学，
嗯，
不认字儿，那怎么当这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呢？
有困难、
哎、但是呢有困难找客氏，因为客氏是天启的奶妈。
啊，
天启对他不光是那种奶妈和皇上之间的感情，
嗯，
也互生情愫，有那种其他的感情
啊。
所以这个风一吹、
嗯、
哎，凭借客氏这个关系，魏忠贤最后还真是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咱说、
嗯、
有句古话说得好嘛，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是
对吧？从此之后呢，这个客氏跟魏忠贤两家的人也都得到好处了。比如说客氏的儿子，咱说了、
嗯、
客氏在老家，他上丈夫姓侯啊、
嗯、
对吧，丈夫死了之后呢就不回老家了、
嗯、
就一心一意扑到皇上这儿了。那么呢他的儿子啊，包括他弟弟，哎、
嗯、
都是后来这个封了官了、
嗯、
包括这个魏忠贤的这个兄长叫魏昭、
嗯、
这仨人一并封的是锦衣卫千户。
哇，
锦衣卫千户说白了，锦衣卫是什么概念呢？皇上贴身的这种算是秘密的办事机构，专门来保护皇上的。
嗯、
所以这个是皇上的御前侍卫的这种级别，
也爪牙呀。嗯，
那么他跟皇上关系是很近的。
嗯，
这魏忠贤呢，心想：行，我又把这客氏给霸占了。
嗯，
我又把那个大魏呢给弄死了。
嗯，
现在下一步该干嘛了呢？控制皇上。
哦、
哎，要控制天启皇上。但想，如果让皇上听我的，
嗯，
这里边是有一个障碍的。这个障碍是谁呢？
王安。
对，当年救过皇上的王安。
对，
王安可是一个忠直的太监。
对对对，
哎，但你想想，他现在下一个目标想弄死的是王安了，这个野心是越来越大呀，
膨胀的太厉害了。
这王安呢，万历初年入的宫，后来呢是朱常洛的伴读， 很负责任。这朱常洛继位之后呢，任命王安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
嗯，
这个王安这个人呢是有勇有谋。那么光宗皇帝朱常洛死了之后，一个月死了吗？这王安呢就极力的保护天启皇帝朱由校，才使朱由校顺利的登上皇位，成为天启皇上。那么随着魏忠贤呢这种把持朝政或者祸乱朝政这个迹象啊日益的增多，这王安也看出来了魏忠贤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也想办法应该去惩治一下魏忠贤了，但是他走的路呢是属于那种光明大道，给皇上递折子，奏报皇上应该惩治魏忠贤，起码应该呢冷落他一段时间，让他去啊自省一下，能够悔过自新最好，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王安太慈悲了，对魏忠贤他这手是太软了，他本身呢是好意吧，
对，
但是呢这事儿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
这
魏忠贤心里边可就恨上了，就惹到魏忠贤了，他觉得呢现在要想自己在宫里边地位能够稳健，必须除掉王安。你看王安的企图是好的，让你自省一下，没想到更加深了魏忠贤的仇恨，他决意要除掉王安了。于是呢就指使这个给事中叫霍维华去弹劾王安专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何为专权呢？他有这个先决条件，当时是你保的驾，对吧，你功不可没，但是呢就怕说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他呀，
对，
你当时功不可没，啪反过来就说你居功自傲，你要控制朝政，你要专权，这罪名大了。光是魏忠贤一个人跟天启皇上这儿嘚吧呀倒也无所谓，
没啥用，
可是可要了命了，里边还一客氏。
哦，
这天启对客氏的感情绝对大于魏忠贤呐，
对，
客氏在从中这么一附和，王安可就危了。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皇帝会听信他们俩的这个说法吗？我觉得不尽然，因为王安之前立下汗马功劳，还保了皇帝登基呢。但是事情会怎么发展，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听阿龙说。好的，欢迎回到风尚 CBD， 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啊，刚才说的了，里边的这客氏在从中一附和，麻烦了。天启皇上啊很单纯，没有主见，一听呢客氏也这么说，就信以为真了，于是乎呢直接就下旨把这王安的职务就给革除了。
这么简单，
一路到底给发到哪儿去了呢？发到南海子当禁军去了。南海子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南苑那边。
哦，
那边呢是以前的皇家猎场。
哦，
就皇上家行为打猎的时候，郊游的时候去那个地方。何为禁军呢？给皇上家猎场看大门去了。
哎呦，
从这么一个司礼监秉笔大太监一下成了这个看门大爷了，
落差太大了。
哎，这一下呢给那儿当禁军，然后呢去看这个南院。魏忠贤呢下一步接着想说，现在给他革为禁军，但是有一问题，如果有一天王安再次得宠，官复原职，他必然会报复我。
对，
所以对他的手段依然是斩草除根。
我天哪，
哎，
魏忠贤就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啊。
其实他对的敌人呢很多都是好人
啊，
于是乎呢自己就开始托关系，他跟皇上好啊，对吧，托关系呢把自己人拉拢过来干嘛呢？给封了一官职，就是南海的提督。这官职呢，并不是特别的高，
对，
但是呢县官不如县管，我把我的人安到南海子当提督，你王安是南海的禁军，正管你，对吧？天启皇上答应了，那么这提督一换就变成了魏忠贤的人了。到任之后对这个王安是百般的折磨，
哎呦，
那么到最后呢使用的也是非常残忍的手段，叫将其一杀，也给勒死了。
哦，
哎，王安也是被勒死了。那么自从王安被害之后，天启皇帝这个时候可以说明朝天启这一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天启皇帝身边再也没有一个正直的太监了。
天哪，
就完全是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开始操控内廷了。
魏忠贤呀，真是个有能力的祸害。
那么天启皇上呢，他当皇子的时候啊，咱说过也不太被重视，当时呢也没怎么正经念过书，所以呢当了皇上啊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当皇上更没人管我了，不用提心吊胆了，所以就更不爱看书了。我们说这个 有时候说这个投胎错了呀，这个天启就是一投胎错了的人
啊，
他不应该投胎在帝王家，
他应该怎么样？
他有自己的才能，
是吗？
他最不适合当皇上，干别的他有特别能干的事儿，咱往后说啊。
嗯，
这魏忠贤呢就投其所好，啊，你爱干什么我就让你干什么，说白了我伺候主子。
嗯，
就是说这个太监呢是不是祸害啊，有一个关键点
啊，
一个正直的太监或者一个大臣是以国家社稷为重。
对，
不是以皇上个人喜好为重
啊，
这是大到国家小到单位也是。
嗯，
那些马屁精就是以领导喜好为重，而真正好的职工呢是以企业发展为重，对吧？
对。
那么其实魏忠贤什么呢，不顾国家社稷，皇上你喜欢什么我就让你干什么。原文记载说，
哦，
倒地为昌幽生计。昌幽生计什么呀？看戏呀。
哦，
找人演戏，他喜欢看，来把天下最好的演员找来
啊，
天天这个宫里边唱
啊。
还有呢，狗马射猎，养猎犬，骑着马出去打猎去
啊！
哎，他喜欢这个，就让他天天玩这个，
组织活动，天天给皇上就组织各种活动。
哎，这天启皇上呢，还有比较特殊的爱好，
嗯，
这也是明史当中有记载的。
嗯，
这天启皇上啊，是一个物理机械方面的发烧友。
嗯，
他自己在宫里干嘛呢？
干嘛？
自己在宫里边造喷泉
啊！
哎，在这个《天启宫词》里边有记载，原文是什么呢？
啊，
说御前呼啸不胜喧，
嗯，
未看君王弄水盘，
嗯，
瀑布喷溅飞雪迹，浴缸高处涌金丸。
嗯，
咱解释一下啊，干嘛呢？他就知道了连通器的原理。
哦，
咱物理学过连通器，
对
吧？对，连通器里边水面应该两边是平的，因为一个大气压。
对，
他就想到了弄喷泉。
嗯，
那会儿没有水泵啊，怎么弄喷泉呢？
嗯，
弄一个大缸，把大缸底下钻一个眼儿。
嗯，
这大缸底下钻眼儿呢，然后拿管子接到另外一个大缸的底部。
嗯，
把这个大缸呢给吊起来，
嗯，
装满水，把缸底的塞儿一拔。
嗯，
作为连通器的原理呢，它压力大，这个水从上边下来，
嗯，
底下这个缸自然噗就喷了。
对，
对吧？它自己造喷泉。
嘿，
除了造喷泉，后边还写到什么呢？说瀑布喷溅飞雪迹。还有就是呢，瀑布，
嗯，
把这大缸啊不弄连通器，
嗯，
就一大缸钻好了眼儿，装上水，拿绳子吊起来，一拔丝儿，哗，他看瀑布，
嗯，
后边还有那句呢，叫浴缸高处涌金丸，自己拿木头旋成圆球，
啊，
上边刷上金漆，
嗯，
啊，你想这喷泉一喷的时候啊，把这木头球放在这喷泉柱上，
啊，
在上顶着唰唰
唰，哎呦，
喷泉上顶着金球在那转，
成会玩啊。
现在好多咱看那家居市场，什么这个花鸟鱼虫市场，有卖那风水球在那转
啊。
人家天启皇帝自己发明，自己做，
哦，自己就会，
哎，拿着木头球自己做这种喷泉，顶着球，所以他喜欢干这个。
哦，
对于这个物理机械学，人家特别的在行，
哦，
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天启还喜欢干嘛呢？天启最喜欢的就是木工活。
木工活，
咱就说天启皇上呢，我们叫小木匠，或者是木匠皇帝天启，
嗯，
有这么说的，
哦，
他木工活做得非常的好。他那金球啊，
皇上能好到哪儿去？
人家自己炫那金球，
是吧？
除此之外呢，原文记载，先说原文，再跟你说那个其他史料记载，
嗯，
说自操斧锯凿削，自己拿着扳刀斧锯那儿凿木头，锯，嗯，既巧工不能及也。何为巧工呢？就是手心灵手巧的高级木匠，跟皇上没法比
啊。
有时又终日盖房营造。他的那些东西啊，不光是说做一桌椅板凳那么简单
啊，
人家木工到什么程度了呢？终日盖房营造，上房驮，弄房檩，砌山墙，
哎呦，
不醒能盖房，你知道
吗？
这木匠到这程度了，
就他玩高级的，
哎，就是难的。
嗯，
成而喜，喜不久而弃。一个东西，比如说做一个八仙桌子，做好了，
啊，
高兴，这是我的作品。
嗯，啊，
但是这人呢？特别有意思，
嗯，
不沉醉于眼前的成绩当中，
嗯，
你看嘛，成而喜，做好了高兴，喜不久而弃，高兴完之后呢，行了，赏给别人吧，
嗯，
或者你们拿去玩去吧，
嗯，
弃而又成不厌也，我再做一个新的，
哦，
哎，不厌也，他从来不厌烦，
乐此不疲。
明史当中甚至记载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吗？他的手艺是什么样呢？他曾经就命令魏忠贤他自己做桌椅板凳，
嗯，
说你呀，啊，找几个小太监，
嗯，
你把我做的桌椅板凳啊拿到公卖市场卖去，能卖多少钱？
嗯，
咱看看，就真拿出去卖去了。
嗯，
在同行业竞争当中，他那桌椅板凳卖的最贵，因为做工最好。
是吗？
他的手艺能高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
哦，
甚至呢，这明史里边你要看特有意思，然后老主顾。
嗯，
过两天又问那小太监，
嗯，
不知道你们家还有货吗？
还有，
不知道这是皇上做的，你家还有货吗？还要买点家具
啊，
就好到这种程度，都有回头客。 然后皇上说我没这时间，你告诉他断货了。
嘿，这还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皇帝。但也有可能是，就是比如他身边可能宫里面也有能工巧匠，他能问几招，或者说有一些
的学，
有一些可能很好的书籍他也看了。
他所以说咱就说嘛，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嗯，
现在好多家长去逼着孩子学这学那呢，不见得学得出来。
嗯，
比方说上次我们那个报了一个钢琴的一个也是一八零后的，
嗯，
就属于是得过国际奖项的
啊。
我就评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学这个还得吃多少苦才能成这个尖子。
嗯，
如果没兴趣的话，几乎啊成人才是不可能的。
对，
天启就有这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这个魏忠贤的兴趣是权力，那个天启皇帝的兴趣是
木匠。
这个朝政会怎么发展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听阿龙说。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除了这个木匠活呢，天启皇帝还喜欢干嘛呢？喜欢骑马射箭。
哦，
这是很多男孩非常喜欢的舞刀弄枪嘛。
嗯，
哎，那么天启三年，这魏忠贤一看皇上喜欢这个呀，又给出馊主意，干嘛呢？叫劝帝选五阉三千。
什么叫五阉？
五阉就是会武术的阉人。
哦，
阉人就是太监。
嗯，
哎，三千个太监，
三千个，
宫里边有三千个太监，
这么多。
如果大家看清朝的《太监谈往录》里边，
嗯，
那个本书是清末太监口述的历史。
嗯，
当时端康皇太妃，
嗯，
一个老太妃，就是前朝皇上的这个媳妇儿，
嗯，
现在皇上的干妈，
嗯，
在宫里边多少太监？二百个太监伺候他一个。
二百个伺候一个人，
所以说宫里边找三千个阉人跟玩一样。
嚯
啊！宫里边大把的太监，找三千个阉人。
嗯，
在紫禁城里边呢，叫开内操。何为内操呢？宫里边操练军法，画排兵布阵，
嘿，
干这个。
嗯，
然后魏忠贤他还告诉皇上，咱这么干呢，不光是为了玩，因为大臣们一说，皇上啊，太不务朝政了，你也能顶回去呀。
嗯，
我给您出一主意，大臣们如果责难您，您就说什么呢？为了去震慑朝臣。朝臣里边有行有不轨的啊，我可有自己的部队，是三千个太监组成的御前部队。你想想，他为了震慑朝臣，从此呢，这个紫禁城里边叫征鼓之声喧天动地，操练之时刀光剑影。你看，在宫里边开始排兵布阵了，
嗯，
然后旌旗蔽日，整个这大旗子呼啦呼啦风一吹啊，遮天蔽日的。
嗯，
大臣们呢看不过去了，就纷纷的上书啊，上奏折。说这得制止一下，但怎么制止呢？你得按照法律来呀，咱不能胡来呀，就翻遍这个大明的法律，咱找一什么说辞？因为明朝法律谁也没，当年定法律也没想到宫里边能有三千太监组成的军队，没这法律。
对，
就找半天，说大明律当中呢有一条叫擅入宫门者斩。
嗯，
擅入宫门，但是有一问题了，这太监不是擅入宫门的。
对啊，
本身是宫里边的服务员呢。
对啊，
对吧？啊，再想啊，向内宫骑射，这也不行。内宫里边骑马打仗，这个不行。
对，
就拿这个给皇上递奏折，说你应该把这部队解散了。
嗯，
结果呢都被皇上拒绝了。
嗯，
皇上不干，你也不能强来，怎么办呢？只能任由他玩吧。这内操啊天天操练，往往呢这个时候也是天启皇帝啊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哦，
就玩的真的很 happy 啊。
嗯
啊，史实上面记载呢，
开心就好。
上欲与张后同御内操，天启皇上一人玩不行，
嗯，
他想起自己的媳妇儿张皇后了，
嗯，
媳妇儿，咱们一块玩吧，啊，咱们一块来操练部队吧。上将内官三百人，他找了三百个太监，
嗯，
旗帜绘龙，把这旗子上啊绘的是这龙的形象，
嗯，
列左左半拉，
嗯，
后皇后将宫人三百人，找三百个宫女儿，
嗯，
旗帜绘凤。这旗子上画的是凤凰，
嘿，
列右，
哦，
站在右半拉。
嗯，
后继至称病上不悦。说白了呢，张皇后啊没这么没溜。
嗯，
皇上叫来不能不来，一看是这么玩，
嗯，
就心里不耐烦了。
嗯，
称病说啊，臣妾啊这个身体不适，想回去休息。
嗯，
上不悦，天启皇上掉脸子了。
嗯，
让你跟我玩，你不跟我玩，
对啊，
看不起我呀，啊，
不高兴，
不高兴了。
嗯。
清后后先辞归，说白了呢，陪他玩了一会儿，
嗯，
这皇后找一辙就回自己的宫殿里头啊，
嗯，
待着去了，
对，
就避开了。
嗯，
要不说天启皇上没心没肺呢，
嗯，
他下边什么样呢？叫上欢笑如初，媳妇刚走，刚这个掉脸子郁闷了一会儿，立马又高兴了，
嗯，
欢笑如初，然后命以宫人之风儿情者代后，找这个宫女里边长得个儿高的
啊，
啊，绑得腰圆的，你来代替皇后这位置，
哦，
你当这个那个三百宫女那个头啊，
哦，
你帮着操练， 然后呢醋难齐选，说白了找半天呢没有太膀大腰圆的，怎么办呢？乃命三宫人共将之，找了三个宫女，你们仨一块当将领，领导这一堆宫女。然非真有治齐之法，就说白了宫女跟太监呢也不是说真的真刀真枪开始开干，干嘛呢？叫各持战具，拿着自己的兵器。后边更可笑，叫急促数周而已，说白了就是拿着兵器那跑圈，跑几圈完了。你操练没有阵法，也没有兵法，这帮太监宫女也不会武术，就在那拿着兵器跑圈啊，跑完之后皇上一看，高兴
哦，这不儿戏吗？这不是
就这样。
那
么魏忠贤呢，就为了讨好他，但魏忠贤人有底子
啊，
魏忠贤别看没有文化底子，
哦，他有武艺底子，
对，他骑马射箭没问题，
哦，就写出他能来了，
对，人家当地痞流氓那会儿啊培养出来的
啊。
而且呢他培养出来之后啊，有一点就是有时候目中无君了
啊，
就跟那《甄嬛传》年羹尧似的，目中没有王法了。有一次呢，这天启皇上跟他的妃子们妃嫔们一堆的姑娘正在这偏殿坐着呢，没在正殿待着，跟自己媳妇们聊天呢，当着自己媳妇儿，自己又是一国之主，又是皇上，应该很有尊严很有威严的，
对，
没想到魏忠贤呢惹娄子了
啊，
他一看正殿没有这个御前的部队在站岗，知道了皇上没在正殿，哦，今儿皇上没在这儿待着，行了，皇上不在那我就成大王了，对吧，自己骑着马就从这院里边跑过去了，可是呢他的马正从这偏殿门口过去，正殿没皇上，皇上在偏殿呢，这他不知道，就过去了，皇上当然掉脸子了，这不让我在我女人面前丢人吗，啊，皇宫里边除了我谁敢这么耀武扬威啊，问问回您刚才跑过去那是魏忠贤，魏忠贤呢干嘛呢？那就是在这个骑着马在这院里跑圈呢，还了得他了，这个天启皇上气性也大，你还别说这武艺还不错，当时从旁边抄起一弓箭来，站在门口搭弓拉箭，啪这一下就把魏忠贤的马射死了，
哇，
让人咕噔都栽下来了，栽了一看谁射的马，还要着急还要骂街呢，一看皇上拿着弓在那看着他呢，你还挺威武的，拿着弓一箭就把马射死了，哎呦，这下魏忠贤知道自己啊可是要了命了，犯了大错了，还没等要说什么呢，这个天启皇上叫拂衣回宫，一抖袖子没理他就回去了，魏忠贤心想坏了，赶紧的去谢罪去，进宫谢罪，叫什么呢，叫奴婢不知万岁在便殿罪该万死，跪地一日求饶，哎，这事儿呢按理说应该重重的责罚他，但又一问题，人家有一个姘头啊，客氏啊，
对，
这客氏呢就跟皇上说，哎呀，这也是什么呀，这个没太注意，您没在正殿，反正从中抹稀泥，抹来抹去呢，天启皇帝行了，就不了了之了，我也不说治他罪，我也不说原谅他，就让他自己琢磨去吧，说白了就不了了之，这事儿就算完了，哎，那魏忠贤这个人呢非常的狡猾，他培养天启皇上这么多爱好其实出于什么目的呢，
转移他的注意力，
就是为了把持朝政
啊，
他狡猾到什么地步，他每次有这种急奏折的时候，都看皇上是不是玩呢，玩的最高兴的时候拿折子，皇上奏折来了急件，那皇上能有心思批阅奏折吗，正玩的高兴呢，往往说什么呢，无心过问，叫朕已悉矣，就是我全知道了啊，汝备好为之，你去办就完了，这事儿你别再那个烦我
了，
哎，就给打发去了，那么他把这事儿推给魏忠贤，魏忠贤自然就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开始就窃权了，
哎呀，就听说这个魏忠贤魏千岁哈，那个把持朝政是一把好手，
九千岁啊，
九千岁
魏忠贤呢，
对对对，
皇上万岁，
他能把持到什么这个地步呢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看看今天的时间是不够了，但是我们等下次阿龙再给我们讲，我们下期再见。走多远，就算走几三年。
开始细数深沉，是。